首先我要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你第一周也在这儿了，请你举手。哦，大多数啊，啊，幸好我没有准备同样的信息。那么也很高兴再次看见李牧师。你看，以前我们大使命中心在这的时候，我们楼上楼下好几年。呀、yeah, ，他们在楼下，我们在楼上。我们彼此打招呼的时候，也不要打电话，能喊一声就听见了。感谢主，在第一个礼拜里面，神恩待我们，真是看见神的大恩典。从大弟兄姊妹的见证里面，真是看见神多么恩待。听见那些个见证，是你就觉得哎呀，主啊主啊，你太爱我们了呀！我们向主走那么一点点，向主走一寸，主就向我们走多少啊？一丈。对、啊、我刚要说一尺，你们说一丈、啊、非常好非常好、啊、真是这样。我们就是对神发出一点点的爱心来，哎呀，神就大大的情福给我们啊，多么多么感谢主哈、啊，不要怕坐在前面啊，前面，你去教会讲到看见弟兄怎么多半都是紧往后面坐，好像讲员很可怕的样子。那么这个第二周呢，我们感谢主，第一周是还比较稍微一般性一点，那这个第二周呢，就是有比较哈收紧一点。比较有深度一点的训导教导。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是第二周的第一晚。那么我们这一周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很重要的教导。这个早晨有这个传福音的神学，然后晚上有护教神学。非常重要，你们知道大陆，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的异端出来，你怎么知道他对还是不对？我们都知道摩门教不对，请问大家摩门教怎么不对法？什么地方不对？哎呀，这个护教学在今天对大陆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还有今天知道我们不信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礼拜各个这个小组 workshop 也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第一天，同工们要我讲普世宣道，拿这个普世宣道做一个开端。为什么以普世宣道做开端？我想愿意大家知道一下。今天上午圣餐完了之后，最后一堂完了之后，我们一些同工们从早上十一点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多，就筹备明年的大会。明年还是有这个大会在 Dallas 举行，也是筹备后年的大会，同时还讲到华人文化和福音的关系等等等等，同时还讲到我们在大陆的同工们，大陆的弟兄姊妹们出来之后，我们信了主，我们做基督徒，有的在大陆就信主了，但出来到这个广大的世界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应该有什么样要紧的事情是我们要得到的。今天上午有一个字是大家都认同的，就是 expansion， 英文的字 expansion， 中文的字就是扩展。扩展，我们出来之后，因为过去这些年我们也知道大陆是比较关闭的，进去出来都不容易，有些个方面也受一点管制，所以呢是比较关闭性的。那我们出来之后， 虽然没有马上就豁然开朗，但是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开展拓展。我们今天早上就想到这特别在几方面，文化观念的拓展。以往我们是单元文化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当然我们感谢主，神赐给我们中华文化有很多的地方是非常美妙高深的，这是不可讳言。但是我们出来之后，在文化方面好像觉得，哎，还有别的文化也不错，我们以往是看不起的，有些其他的文化我们也可以很多的地方去学习，去得到帮助。文化方面要拓展。拿美国来说，不但是双文化，是多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国家社会。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觉得在种族观念方面要开展。那以往我们是单种族的社会，中华民族的社会，那我们到了出来到海外，活在别的民族之间，活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之下，活在他们的文化之中，啊，开始有点不习惯，吃的饭也不一样，啊，用刀叉越来越多，很多方面不一样，要调整。这个种族方面也开始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要常常说就西方人有优越感，但请问大家，我们华人有没有优越感？我们是皇帝的子孙，我们是5000年的历史，我们的血管里面流着孔子的血液，好多好多的话。我们是中原，我们是中土，我们是中国，我们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对于外国人，有时候那个名称啊说的不太好哈。广东话你们都知道，外国人叫什么？
啊，鬼老。
哎，鬼老。外国女人叫什么？鬼婆。外国小孩子叫什么？鬼仔。就出去中国人，别人都是鬼。呀，我们这种种族的骄傲厉害得不得了。呀，若是我们像西方某些国家那么强的话，我不敢讲我们的优越感是对他比他们高还是比他们低。呀，但是我们忽然间出来了，活在各个不同种族之间，我们种族的观念扩展。那轮到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又多几方面的扩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的太多，只挑几项来说。第一，我们需要有国度观念的扩展。我们必须慢慢慢慢领受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所侍奉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团契，也不仅仅是我们一间教会，也不是仅仅我们一个宗派或者是一个机构，我们所注重的所关怀的是神整个的国度。这个观念要越来越强，国度观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免去了很多教会里面、教会之间、宗派之间的难处。因为神的国度是包括所有相信神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两个教会，比方说假教会和乙教会。好了，假如假教会有三个人跑到乙教会去做礼拜了，离开假教会了，大概的情况大概是假教会就不太高兴了哈，那么乙教会就很欢喜，因为乙教会多了三个人，教会增长啊，三个人， 但请问大家，神的国度增长没有？
没有。
没有。对。这里加三，这里减三，一样的。所以不必太欢喜。所以这个做一个例子，若是我们多了解神国度的观念的时候，教会之间的竞争难处就减少很多。基督徒要注意国度的观念。还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有事工的扩展。以前我们在国内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教会，或者现在一个团契教会，我们的事工相当是比较单元化，比较简单。但是我们越多到主里面去，从他领受他的恩典和意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事工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今天没有时间去多讲。所谓 holistic ministry 是各方面的，是垂直与水平并重的。所谓垂直的侍奉，就是说引人归向神，这是垂直的侍奉，传福音、做见证、引人归主。什么叫平面或者水平的侍奉？那就是说关心人今生今世的需要。那这两方面的侍奉要有一个平衡。若是只关心今天肉体的人肉体今生的需要而不传福音，那就成了社会福音。若是只注重传福音救灵魂，而对人肉体的需要看人有难处而不去帮忙，没有爱心，这个也是不完全。所以在事工方面慢慢慢慢更拓展更完整，垂直与水平的并重。再说一点，另外一个方面的拓展，那就是侍奉事工对象的扩展。本来我们的侍奉都是华人，华人，华人，不错，华人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毫无问题的。我们文化相同，言语相同，历史相同，传统相同。那像我们本族之人传福音是比较最简单最容易，但是神会慢慢带领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拓展。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吩咐，每一个大使命里面都不能脱掉这几个字，什么字啊？万国、万民、普天下、地级，对不对？地级、普天下、万国、万民、地上的万族。你看，当你越来越近身到主的里面和主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意向、你的负担就越来越扩展。神就把我们从那个狭小的笼子里面带出来，看见这整个世界的需要。因为神的心意是，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讲的是刚才所说的最后一点，就是意向的拓展。意向的拓展，侍奉啊，工作对象的拓展，我们称之为普世宣道，或者说普世差传，是一个意思，同样的意思。普世宣道和普世差传，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侍奉的对象是全世界，是全世界。这是圣经里面啊，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吩咐。神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要说一说，神这个大使命啊。 这个普世宣道、普世差传，就是主的大使命，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使命，神特别注重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称它为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好，我们现在就把大使命讲一讲。我现在有个问题，请问大家，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在圣经里面从什么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个大使命出来了？什么时候？啊，五旬节啊，还有没有？什么时候？哎，刚才有个人说什么？这个对了，亚伯拉罕。啊，你们刚刚听了我的那个小组的讨论哈。啊，神给人类的大使命，从旧约已经开始了，在旧约里面，从亚伯拉罕已经开始了。我们看一下，请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二章，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哈，一节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你没有带圣经啊？啊 ，David， 你跟他一起做好吧，你们两位一起看。好，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哈。来，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圣经不要关起来啊。这三节圣经对普世宣道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普世宣道的一个根基的圣经。当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前面十一章啊，你看来看去啊，当然那些个事情你都知道了，神的创造，亚当夏娃的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然后神洪水灭世，然后巴别塔，神变了人的言语，因为人犯罪违背神。但是你看那十一章，你看出一个事情来，你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你看不出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前面有什么意义，有什么 purpose。 一直到十二章出来，十二章一出来，你看见了啊，原来如此，神前面有一个目的，神前面有一个方向，你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看出来了。我们看第一节哈，耶和华神就呼召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你指示的地方去。请问大家，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做宣教。对，这就是个宣教式的生活，离开本地、本族，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做神的事情，这就是宣教式的生活。十几年以前有一次在加拿大，我来讲这个道理，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我说神要亚伯拉罕做什么，有个弟兄举手了，他说神要亚伯拉罕办移民。办移民哈，这个也有点道理，的确是办移民啊，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去移民到别地方去啊。当然那个时候也不要什么申请护照啊、签证啊，都不要了啊，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呼召亚伯拉罕做一个宣教士，也通过亚伯拉罕呼召以色列人做一个宣教民族。以色列人应该是个宣教民族，神的托付在他们身上， 好，下面第二节第三节就说到神呼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称这一件事情为称它为亚伯拉罕之约，就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要祝福他们，然后托付给他们一个工作，给他们一个责任，给他们立约。我们看这个约的内容啊，第二节，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神给他三个大福气啊，大国、大福、大名。你看多么大的福气啊！但是这个只是约的一半，神给他立的约还有另外一部分，就下面那一句话，就是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以色列人呢，你们得到我的福气之后不是就完了，你们得到我的福气之后还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要把这个福气也分享给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说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只是做一个自私的人，不要自己得福就算了，你们得到我的福气之后，你们要把这个福气分给别人，也使别人得福，你们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一个管道，使神的祝福经过你们留给别人。那请问大家，这别人这两个字是谁呢？谁是别人呢？我们看第三节最后啊，第三节最后是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别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大家注意啊，这个万字出来了哈，是吧？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万族、万国、万民、天下，这就是旧约里面的大使命，旧约圣经里面的大使命。神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但是不要得到福气之后就停止了，你们得到福气之后，你们有一个责任把这个福气分给万民，分给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约里面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祝福得到福气，一方面是分享神的福气给别人，一个是权利，一个是义务。那我要问大家一下，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神托付他们的义务？有没有啊？这边有没有？没有，对，没有就对了，没有。以色列人非常欣赏前面那一部分啊，神的大福气给他们，他们是选民，别人都是外邦人，这一点他们非常高兴，不但高兴而且骄傲，看不起外邦人。但对于神所给他们的第二部分那个责任啊，是大大的失败，大大的失败，失败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以色列的先知，神要他去做远方传宣道的时候，他去不去啊？啊，他去不去？他的名字是什么？
约拿。
约拿。啊，他还是先知啊。尼尼微城是在那边，哈哈，约拿往这边逃之夭夭。那这个就代表以色列人的心态，他们只愿意得福而不愿意分享。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今天大多数的教会就是如此，因为今天多数的教会就是走以色列人的那条路，今天大多数的教会还是只是愿意从神得福而不愿意去普世宣道。我们知道今天海外有多少间华人教会 啊，我想不少人知道，今天在中国大陆之外，在海外有7000间华人教会上下， 啊，这个华夫运动就做过一点的调查，在一个初初的调查里面，这7000间的华人教会，请问大家，你们想一想，有多少间真的在做拆船普世宣道？多少？嗯，对了，你这个又听过我说过了是吧？啊，没有，没有，1000，差不多。换句话说，这7000间的华人教会里面有6000间不做海外宣教的工作，不做拆船的工作，就是神所给他们的教会的一切的恩典都用在教会四个墙壁之内，墙壁之外的事情，人广大的人群没有责任感。所以今天很可惜的现象就是说，今天大多数的教会是和以色列人走同样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声疾呼，教会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人力、物力用在全世界各处，普世拆传、普世宣道。好 ，so far 有没有问题没有啊？我们今天晚上不是一个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发问的，都没有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表示哈。Yeah, 我可以随时停止。Yeah.
请问这个教会的定义在这个7000间是什么样的？
啊，这7000间教会的意思是堂会的意思，是堂会的意思啊。这个，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啊。repeat 这个问题哈，就是问这个教会的这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在这里哈，所谓7000间教会，就是或者说可以说7000个堂会，堂会就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间教会，就是7000间。好，那既然说到教会了，就说一下哈，我想你们都知道教会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啊，信主的人在一起，他们就是教会。教会不是这个房子哈，呀，教会是人。我们在一起，我们信主，我们实行神的旨意，我们在一起侍奉他、赞美他，我们就是教会。好，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晚上讲话的根基，《创世纪》12章。好，我们现在再翻到新约圣经。我们翻到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那么这里就是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亲自所给教会的吩咐，啊，马可福音16章，我们就读15节，请大家一起念15节，来，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好了，我们看到没有，现在大使命在新约时代出现了。刚才我们看见的是大使命在旧约时代的出现，是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的，但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达到神的旨意。神在新约里面又开始他的大使命，这里就是新约时代的大使命啊！虽然是旧约还新约，但是神工作的方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什么样方式怎么样一样啊？神爱世人，但是世人不要神。这神爱世人不只是新约，旧约时候也是神爱世人，世人不要神，世人不理他。那请问大家，神怎样能够把使他自己进入人的生活生命之中呢？神怎么样可以进入人里面呢？人不要他。所以神的方式是先得到一个人，从一个人先开始，这一个人相信神，顺服神， 然后神借着这从这一个人就得到一群人。在旧约时代，那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通过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得到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神要借着这一群人，以色列人，把他的恩典传给全世界。这是神工作的方式，从一个人开始得到一群人，从一群人要得到全世界。新约时代是不是一样呢？一样。新约时代神也是从一位开始，这一位是谁？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开始，从耶稣基督神得到了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啊，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记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了教会，就是基督徒。神要借着基督徒，借着教会怎么样把他的福音传遍世界。所以你看，旧约新约神的工作的方式是一样的，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神要得到全世界。那么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失败了，新约的时候教会会不会失败啊？教会会不会失败？教会会不会就最后像以色列人一样什么都没有啊？在这个普世宣道方面真是没有做什么，会不会啊？感谢主，看见他的恩典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很慢，有的时候很懒惰，但是拆传侍奉宣教的工作真是慢慢的真的起步了啊。教会不能失败，也不会失败，也不可以失败。为什么缘故？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能干大的才能，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得胜是靠什么？靠我们的头得胜。主耶稣得胜了，我们跟着他得胜，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跟随主而得胜，所以教会一定得胜，这是肯定的。好，我们看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就是大使命啊。我们前面的侍奉的对象是普天下，记住，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万民。当然我再说啊，中国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因为我们是同种同族同语言同文化，那是我们主要的对象，但是那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对象，记住这句话。有的中国人基督徒被神呼召就做所谓超越文化的工作，就是说超越突出我们本族的文化而进入其他的文化，叫做跨文化 cross cultural。 跨文化的工作就是你出去你本自己的文化，进入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语言，在那里向他们去工作。所以主耶稣所在的大使命，你们到普天下到万民中间去传福音，这个就是跨文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前面的侍奉要两面并重，一方面这么多的中国人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也要记住主的大使命是万国万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旧约新约的这个大使命是多么的奇妙啊！若是你把神跟亚伯拉罕讲的那一句话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句话写一个对联的，写个上下联呢，是很相像的啊。刚才跟亚伯拉罕讲句话说什么啊？说地上的万族怎么样都要因你得福。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什么？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看到没有？这两句话字不是完全相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使万国万民得福，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意向要扩展， 要拓展。好，再往下说，我们所谓拆船传福音，我们的对象究竟是谁呢？我们向谁传福音？是不是像个动物啊，像树木啊，像山啊传福音？向谁呀？啊，向人。那么人在哪里啊？啊，世界的人口到底怎么回事啊？哦，我们讲到拆船的时候，我们一定想到人口。全世界的人口在哪里？第一，第二，全世界的人口里面还没有听见主的福音的人在哪里？全世界的人口很多，有些地方已经听见福音一百年、两百年了，教会满街都是了。但有些地方没有听过福音，人们还是坐在黑暗之中。你像有些回教国家根本就没听过福音，好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人口的状况和福音未到之地是到底怎么样。我们先看看世界人口的状况，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现在世界人口的状况。你们可以看见绝大多数是在亚洲。若是我这里给它分开一下，你看亚洲的人口就是占了全世界的一半，甚至还多一点。这是很怪的一个地图哈，这个地图不是土地的面积，是人口的多少。人口多，那个画的就面积多，人口小就少。你看澳洲 Australia 是多么大的土地啊，但是 Australia 在这里这么小。这是 Australia 啊，澳洲，为什么缘故？因为它人少，人少。所以我们将来传福音的对象是人，我们要知道人在哪里。所以你看亚洲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非洲、中东、欧洲、北中南美，那再过一些年，人口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在公元2025年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公元2025年还有多少年呢？还有27年。那你看亚洲就更不得了了，非洲也是长大了不少。你看这个欧洲变那么小了，这个苏联地方那么大，但人口不多，就那么一条线。就是一条线。这亚洲最大当然就是中国跟印度。中国最近这些年有人口管制啊，一个孩子的政策。印度因为他的宗教关系，还有他 social 他的社会的 caste system 啊，他社会阶层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人口管制。啊，印度的人口现在增加的不得了，所以他们有人说2000年以后，印度的人口可能赶上中国，甚至于超过去，啊，不得了！你到印度去看一看，这个穷苦啊，不得了啊！你到加尔各答、卡尔科塔，你下午7点钟以后，你就不能在马路的行人道上走路，为什么缘故不能走呢？上面都满了人，都睡在那里，啊，他们剩下只有一张报纸，还有一个碗，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别的。你只能在马路上去走，行人道上不能走路，你也不敢走，就这么穷苦。但是还是拼命的在生，对吧？这个亚洲的人口不得了。那你看一看呢，啊？这个这样来分隔一下，一个亚非。 就是占了全世界的人口的这么大的成分。所以你说的将来普世宣道，这个人在哪里？人就在亚非，他们是我们拆船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再看一看人口的分配是这样子，但是资源的分配在哪里呢？经济的力量在哪里呢？人口的收入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看这个贫富真是不平均，很清楚的，几个收入比较大的国家，我们看见了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啊，这个面积大的就表示收入多。你再看非洲这个国家，这个是这个情况，不能相比。中南美洲也是这么小，那这个与传福音有什么关系？不是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强的时候，他的教会的拆船力量也大。十八、十九世纪，全世界拆船最得力的是英国。但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强起来了，所以美国的拆船的工作是全世界第一。但并不是都是这样。日本的经济也大，但是日本的教会非常软弱。今天啊，宣教士到了日本去传教已经一百年了，但今天日本的基督徒百分之几啊？啊，谁说一下百分之几？啊，
0.17%。
嘿嘿，哎，你知道的不错，你是猜的是吧？日本的基督徒是0.8%，不到1%。在日本，一个教会有100人就是大教会，就是大教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国家强，它的拆船力量也强，但是不都是这样。再往下看，这个与拆船也有关系，与宣教有关系。今天世界的人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是流动的人群，流动的人群 ，people without borders， 流动的。他这里说，这流动的人群三种人流动性最大的啊，就是印度人、中国人和回教徒，流动性最大的。那今天对回教的福音工作、宣教工作是越来越被教会所注意，特别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所谓 Muslim evangelism 是越来越被人注意，甚至于华人教会也慢慢开始注意点这个对回教徒的宣教工作。我们在过去几年也曾经这个举行过几次的回教的对回教宣教的大会，现在我们差遣宣教士到中亚洲去，Kazakhstan 回教的国家在传福音， Kyrgyzstan 在传福音，我们前两年还在尼泊尔，还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部在那里举行福音大会， in the southern Himalaya region。 所以现在华人教会也开始了注意不但是向其他的种族传福音，也向其他的宗教底下的人传福音。那么今天主要的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在哪里呢？刚才我们在宣誓的人口也看了一下，但今天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 你们很多人听过这个名称 1040 window 1040之窗 1040 window 就是在赤道以北十度到四十度，然后从日本到非洲的西边这一个大的地方，就叫做十四时之窗，那就是今天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就是在9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在洛桑普世福音委员会工作，我正在准备The Second Lausanne Congress 第二届的洛桑大会。在准备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Louis Bush， 我们坐飞机到新加坡去，在30000尺的高空，我们就谈话，就谈到今天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我们就发觉就是这一大块是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全世界80%的未得之民都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它 1040 box， 1040 box， 后来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把这些人都放在 box 里面了。然后后来这个电脑啊，这个 window 这个字越来越流行了，所以就叫 1040 window 啊。现在就是9年的时间，现在差不多全世界的各处的宣教的工作都知道这个名字，都在注意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看在这一块地里面是有这么多的民族没有听见福音，而且在这个地区里面是世界上除基督教之外三个大宗教的发源地。第一是回教，北非和中东阿拉伯，这是回教的发源地。第二，印度教 Hinduism 啊，是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附近这些个地方是印度教。第三，佛教啊，泰国、缅甸、中国、韩国、日本，佛教的地方。那这三个大宗教今天发展得非常快啊，很厉害。从台湾来的都知道，有哪些位是从台湾来的？就你一位？哦，两位、三位啊，四位。台湾今天什么宗教最兴旺啊？什么？佛教。好厉害，好厉害呀。今天台湾的佛教真是一日千里，他们非常兴旺，越来越多人进入佛教，全省从南到北都盖这个佛教的庙，还有大的偶像。你坐船从基隆港进入台湾啊，进入基隆，进入基隆的时候，旁边一个山，山上有个大的像，10几丈高，是观音像。就好像每月，就像车进入，就像轮船进入纽约旁边那个自由神像一样，大的观音像站在旁边，所有进口的人都看见。佛光山那个大的佛像，那佛教今天在台湾真是可怕。有几个他们的领袖，一个是叫做正言法师。是一个尼姑，是一个是一个女的。哦，这个人是啊，我本来要说姊妹，又觉得这个这个，他是雄才大略一个人。他就创立了所谓慈济会，慈悲的慈，周济的济啊，慈济会。哦，他这个慈济会真是不得了。他在电台上晚上 prime time 讲一次，他们告诉我说可以收到1亿以上的台币的奉献。 今天佛教徒远远比基督徒肯奉献。这个慈济功德会每逢有水灾啊风灾啊，几千万台币就马上就送去了，所以很得民心。一般人就是看这个嘛，啊，水灾房屋漏了，没有屋子住，啊，这个很多难民啊，一千万两千万台币就送去了。所以现在这三个大宗教生长的非常的快，佛教每年生长10%，印度教每年增加13%，回教每年增加16%。若是基督教我们再不睡醒起来，若是我们还是安于现状，就管我们教堂四个墙壁之内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盼望。所以要大声疾呼，要做普世差传，要向外宣道传福音。我们太自顾，我们太自我中心，再说的不好听的话，太自私。我们一切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本堂，这个不是神。马可福音16章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24章是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是大使命。但是教会对这些圣经都是熟悉的不得了，都会背的，但是不去做。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呀，所以今天晚上你们大家听见了这些个挑战，神的话不是我的话，神的吩咐，你们回到你们的团去，回到你们的教会去推动，和你们的牧师、和你们执事、长老啊，谈一谈，坐下来说一说，给他们念创世纪12章，给他们念马可福音16章，做差传，进入普世宣道。我的时间到了，语重心长啊，说不完的。Yes。这个成长率呢很难计算，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些个统计哈，多半是从西方来的。这个但西方的一个传统呢，当他们说 Christian 这个字哈，他们包括基督教，也包括天主教，也包括东正教，所以我们很难有时候分出来基督教的生长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当我们说基督教的时候，我们是指着 Protestant 啊，就是基督教。但他们说基督教的时候，把这个天主教什么也包进去了。还有就是英文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在英文的是 Protestant， 呀，就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当时改教啊，他向罗马天主教 protest， 就是抗议啊，他写了95条啊，他觉得天主教的教义有95条不合圣经的，所以他 protest， 所以当事人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 Protestant， 就是 the one who protest 啊，这些抗议者。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啊，不太雅观哈。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要取的名字，是别人给我们的名字，抗议者，所以这个 Protestant 有几个翻译，一个翻译是更正宗，或者是新教，还有一个翻译叫做抗罗宗，反抗罗马天主教的，抗罗宗，这个也许应该有个好一点的名字哈，anyway，yes。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把天主教徒甚至犹太教看成是教徒的意思？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督教会是不包括天主教，也不包括犹太人的会堂，Jewish synagogue 不包括的。 Yeah, 我们现在普通所谓的教会是指着基督教的教会。当我们讲到天主教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说出来啊，天主教的教堂或者天主教的教会。但我们一般普通所说的教会，是指着基督教的教会。那么讲到这个国度呢，那讲起来话长了，今天晚上不能讲了哈，讲起来话长了。就是说这个国度，神的国度里面是包括普天之下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且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重生得救的人。神的国度包括所有这种人。那你问，那天主教里有没有人得救呢？我的回答说有。虽然天主教的教义很多方面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在个人天主教徒来说，在个人来说，有的人是真的相信主耶稣，真的得救的。因为我认识很多，我知道他们是得救的。甚至于他们的神父，也有真的相信主耶稣的。所以我们这个一谈到教会有两种观念，一种是本地的教会，我们这一群人是主的教会，还有一个所谓 universal church， 啊，宇宙性的教会，那就是全世界所有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是主普世教会的那个身体。所以我们一讲到教会有要有这两个观念，我们爱我们本地的教会，我们自己的堂会，我们也爱普世教会。因为那个是主的身体。Yeah， 说对不起。
中国以外的中国人那个。
OK。是不是这个？海外中国的哈。流动的人群这个。那个是打错了，那个打错了 ，Yeah， 那个我也发觉了，对不起，这个意思是，the Chinese diaspora 就是怎么说哈，离开本地的中国人，离开本地的中国人，diaspora。拿台湾护照的，
怎么会香港跟台湾是一样的？可能一样。台湾人比香港人多少？
是，他不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那个地方的总数的人口。
住在海外的
台湾人，
住在台湾的台湾人，住在香港的香港人。Yeah， 他说他们的 diaspora， 他们的。不是在本地的人。他这个不是说他这全部的人口，他是说他那里的人口不在本地的，因为这个题目是就是流动的人口，
啊。香港人离开了，
在外面，流动在全世界，啊。
现在应该更多吧？
啊，
现在应该更多。这是哪一年的？这是哪一年的统计？
这个是差不多是一年半以前。
那现在已经差
一年半，现在可能又多一点了。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出境的人，在世界各处的
人。United States 的华人。有 1.8 million 离开了美国吗
？United States 1.8 啊，这。
Just the people out of mainland
离开中国，
欢迎欢迎中国
啊，这个哦对了，这个也许是现在美国有180万中国人。就这180万中国人都是从当然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他们就是离开本地的中国人，
可能的。
华侨
为什么不可能？华侨那个美国拿了美国护照的中国人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没这么多，没这么多。
加在一起
没有了，我想您就把这个加一下，那里面有一个第一个 no over 55 million Chinese people living outside mainland China。
我回去之后要把这一块挖掉。这不是我做的哈。
这个数目好像是从中国大陆。
好，愿意。好，最后一个问题。
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哦，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可能到现在还没那么多，对吧？以后会多了。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现在已经超过香港、台湾来的学生，加在一起都超过了。现在从中国大陆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啊，这是最后的问题。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在天父里到底我们做什么？
OK， 还有了，你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来了哈。yeah， 这个 ，Yes。啊，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14世纪之窗这个地方，是需要工人，需要去传福音是对的，但是呢，一个中国人到那里去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哈？哎，我们也可以把福音的钥匙带去哈，呀，哎，神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了，啊，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传福音，你一传福音，人相信福音得救了，天国的门就给他开了，他就可以进天国了，所以钥匙就是传福音。好了，你说去到那去做什么？我给你做几个比方哈。现在很多宣教机构需要人去这些地方传福音。很多的，大使命中心也需要你来呀 啊，这个，去传福音，去教书，啊，去做青年工作，这个去做一个所谓 tent makers 啊，就是做一个专业人员，去那里去做一个工作，大学教授或者工程师或 whatever， 同时你做福音的见证，啊，还需要长期的宣教士 missionaries。所以去可做的事情太多，呀、yeah ，我们现在就有些个宣教士就在那个 area， 在 Kazakhstan， 在 Kyrgyzstan， 我们给他们帮助他们水利，我们要教他们中文、英文、电脑，我们帮他们要成立一个罐头厂，做罐头，这都是福音义工，帮助他们之后，他们跟你们感情好，你们就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很多的工作可做。我们要给啊，对了，我要给他们开个医院，需要医生，需要护士，需要药剂师。好，谢谢，感谢主。在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在神学方面来说是一个分水岭，怎么讲？就是第二次大战之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新派的神学一直往上走的。什么叫新派神学？就是不真的相信圣经，而是用人的理智来判断圣经，理智不能了解的就不能接受，好像童女怀孕，好像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好像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那这些事情是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不能解释的，他们就认为不可相信。换句话说，新派的神学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那这种情况一直到了二次大战的结束的时候，就有神学方思想方面有个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就是保守信仰的抬头。为什么？因为新派的人的眼睛打开了，因为新派人不相信人真有罪，啊，圣经里说人有罪，他们不信的，啊，那么他们说罪是因为人有罪是因为社会不好，所以要改造社会，那么人就不犯罪了，所以他们又称为社会福音。 那最堵的情况一直到二次大战的时候，哎，这个新派的人眼睛打开了，怎么打开呢？他们看见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无论是科学、医学各方面都是在领导。他们看德国这么一个先进的国家啊，他竟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杀死600万犹太人，用煤气毒气把他们毒死，然后放在火炉子里面烧掉啊，毁尸灭迹。新派的人开始思想怎么回事，他们崇拜知识，崇拜学问，崇拜科学，在这么先进的国家做出这种事情来，他们开始相信了人是有罪的，人里面是有 evil 的存在。所以新派很多人开始转过来了啊，慢慢相信了主耶稣的救恩，承认自己是有罪。所以二次大战之后，又再加上像 Dr. Billy Graham 啊，像很多其他的人， Dr. Harold Ackengay 啊，这些人努力的传福音。所以呢，二次大战之后，从50年代开始，就看见保守信仰的抬头，新派神学的下降。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新派的神学院人越来越少，新派的教会人越来越少，那真正相信圣经传福音的教会人越来越多，神学院越来学生也越来越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转变。好了，现在说为什么有洛桑运动，就在那个转变的时候啊，葛培里先生啊 Billy Graham 他就想呢，现在是时候了啊， This is the right theological climate， 那就是说现在适合于在神学的思想转变的时候，是好的机会啊，赶快努力传福音。于是乎他就跟他一些个同工朋友们在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就是二次大战这个胜利之后怎么办。他们就觉得现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新派的工作，就把教会弄得不像样子啊，人也不愿意传福音了，也很多教甚至于不懂得传福音了。所以在这个新派的教会被削减的时候，保守的信仰起来的时候，葛培里弟兄他就跟他一些个朋友们就召开了这个第一个1966年的柏林会议啊， The Berlin Congress of Evangelism 啊，那时候就召集了1700位的全世界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祷告，求主引导我们抗战这个战争胜利了前面怎样来广传福音。所以那个 Berlin CongressActually 是这个福音运动的开端。好了，在柏林的福音会议大会之后呢，他们在说还1000多人还不够啊，不错，有1000多人来了，但大多数的教会还没有动。于是他们就在商量第二步就是要再进一步邀请3000位全世界教会的领袖来啊，来这个福音大会。就他们就选择了瑞士洛桑这个地方啊， The city of Lausanne is a city in Switzerland， 这他进不来了哈，那个就是洛桑的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啊，因为那里有一个大会堂可以坐3000多人啊，所以就选择那个地方召开了所谓 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不好意思啊，他碰了一下头，没有问题，他没有看见玻璃，不要碰头啊，又来了，那 那么这个洛桑大会呢，他们就邀请了3000位，仔细说应该是2700位，世界各处的领袖，那包括这个里面包括70位华人教会的领袖，邀请去参加，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有其他的60多位，赵天恩牧师也是在其中，我们就被邀请去到瑞士洛桑那里参加那个大会，那个大会呢，我们一进那个大会堂，就感觉到神的同在，一看各国各族的人，红黄蓝白黑，蓝没有哈，就各国各族人都有，大家都拉起手来，这个流泪祷告，我们就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灵在动工。就在那个大会里面，我就借那个机会把这70位华人的代表聚在一起，我们开了3次会，我们心里受感动，就是说全世界的教会领袖若是能够聚在一起的话，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被人称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地盘主义，为什么？我们这70个人就在主面前祷告，就是在大会第一堂开始之前，我们早一个钟点到大会，到场就祷告一个钟点，才参加第一堂的这个聚会。我们每天祷告一个钟点，就在大会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就感觉到神在向我们说话，就是说我们应靠着信心，要举行一个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全世界性的。那个时候这种会从在华人教会历史里从来没有过，这么 一种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就靠主的恩典就有这么一个决定。那么那个是1974年，柏林会议1966年，这1974年。所以我们大家就决定了在1976年用2年来筹备，就定位在香港举行第一届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那我就被他们选中了哈，要做这个筹备人，做筹备这个大会。当时我在中信中国信徒布道会工作，我就在全世界去旅行去推动跟人讲2年，我全家也搬到香港去。那么就用香港最大的一间教会九龙城浸信会，举行了第一届的华福大会。在华福大会开始是8月，但是到了5、6月的时候，报名只有200-300人。我说怎么办呢？这个，都不来呀。结果，这个到了这个大会开始的前2-3个礼拜，这报名单都来了。我们中国人都是最后才报名的啊，这个。你们这个会也是这样，好像是哈，对吧？这个还有的人不报名，上了飞机就来了，这个到那儿到了会场一看，哎，我来了，你来了，你来的是欢迎，当然你这个住宿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办，怎么安排啊？住宿、吃饭，这一切名牌都没有，不管了，反正是。这个结果来了1600位，1600位，第一届华福大会1600位，那么我们8天的聚会，詹姆斯都记得是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恩典。那么在倒数第2、3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运动太美妙，不能是开个大会就算了，一定要继续下去，所以大家就 vote。要成立这个华福联络中心，就世界华福联络中心啊，那么就是继续这个运动推动下去，那么就是我又被他们指派来做这个第一任的总干事，所以就一共做了10年，我就退下来了。那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可以说是 第一次有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联系，我不敢说联合，一个联系，那么至少表面上有个联系，有的地方是当然是貌合心不合了哈，但是呢至少表面上有个联系。那么感谢主，这个华服运动一直到今天还有，现在是麦西珍牧师是总干事，所以大家都为他祷告。对不起，你问洛桑这些引出来这么多话，所以神也借着这个世界上现在很多的大的会议来推动一个整个的全世界性的运动啊。所以从1910年爱丁堡Edinburgh 那个宣教大会一直到现在，神使用了很多的大会来眺望全世界性的这个福音工作。那么在我在洛桑那几年工作的时候，我主要的工作是筹备第二届洛桑大会在马尼拉举行，我们来了差不多3800人来聚会。那就在这洛桑大会筹备的时候，神感动我，给我一个意向，就开始这个主后2000福音遍传运动。所以我离开洛桑之后呢，就是负责这个主后2000福音遍传运动。那么做了开始的时候那个 office 就在我家里面，我做大使命同时也做洛桑，后来做不了了，事情太多，我就请了一位 Louis Bush 他很能干，那么请他来做这个总干事，我就是被他们选为这个国际主席 International Chairman 这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现在很受神的祝福，很受神的使用，现在这个运动已经在全世界100以上个国家里面展开了，这是个全世界性的福音这个遍传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宣教运动。那这个运动也开过几次的大会了，最近呢就是说这个1995年在韩国汉城来了4000位这个代表，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在南非，南非首都 Pretoria 举行，也是4000位代表来了。这是非洲的教会出席人最多的一次世界性的大会。下面一个大会是在2000年12月底，在哪里举行呢？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啊。那这次我们就争取到这个华人的名额。因为全国都在争取名额，大家都要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争取到名额，华人的名额350名。那这350名要全世界来分配，全世界分配。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教会的代表这次能出来，也特别请赵天恩牧师帮忙，他来提名因为他最熟悉。我们希望这一次中国大陆，以前2次都失败了，1974年的洛桑大会失败了，这个1989年的洛桑大会也失败了，这个没有能够大陆的教会的代表没有能够出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所以这个洛桑这个主后2000运动的目的，就是在主后2000年的时候，每一个人群群体里面福音都传遍了。那现在还有2年多，我们就是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尽量去推动，尽量去做。现在教会的反应不错连美国都反应了，就美国本来的反应是最差的这个 developing world 反应最好南美洲最好，南美洲的巴西的教会是现在是一日千里，巴西的教会现在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阿根廷也相当不错，非洲也不错韩国的教会本来是很兴旺的，最近这6年停下来了，因为这个他们经济繁荣，所以就爱世界爱钱财，但是最近这个经济的打击，我想可以使韩国的教会再复兴起来所以人就是这样，你越受苦越有苦难越要追求神越舒服越享受越有钱越享乐不要神所以这个 求主安怜悯我们华人教会，对啊。现在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也许你们听这个大概不会，也许刚刚听也不了解啊，不了解。我们的祷告，我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哈、啊，有些人的祷告，这个说出来很不容易了解。不是祷告求中国大陆繁荣，不是求中国大陆繁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求受苦了，呀，那也不对。不是求大陆赶快的经济繁荣，因为经济繁荣之后，对人向神的心、爱主的心，并没有好处。美国就看清楚了。美国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你看今天教会的样子，美国人爱神的情况每况日下、yeah. 受苦与我们有处有好处。现在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担心是什么？不是担心教会受逼迫，我们都看清楚教会受逼迫那个生长越压越长，越烧圣经越爱圣经，越关闭越兴旺。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担心那个压力，是担心 financial prosperity， 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Yeah. 经济的繁荣的时候，人向神的心大受影响。我过去这十年去苏联，去前苏联，去西伯利亚，去东欧50多次，我就看得非常清楚，就看见东欧的教会一步一步的变，清楚得不得了。那柏林墙倒的时候，那一年我在东德，那个时候聚会场场人满，没有一场人不满的，无论你这个场多么大，人都满。但是怎么样，曾几何时东欧的经济慢慢好一点了，慢慢好一点了，慢慢好一点了，呀，非常非常明显。当东欧的人有了五彩电视以后，教会的人数就下降，好厉害。有些个地方的教会甚至主日晚上的教会关门了，没有了。为什么缘故？主日晚上的电视节目最精彩，在家里看五彩电视。所以很多地方看见教会跟电视打仗，但是多数是教会失败，电视得胜。对不起，我就多讲了这几句话，给你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受苦不一定是在属灵方面来看，不一定是不好。呀、yeah. ，共产主义是可怕，但是物质主义更可怕。记住这句话。共产主义像个老虎一样气势汹汹的来了，很明显看得出来。但是物质主义是 smiling face、笑脸来到你面前，很可爱。好汽车 Mercedes 很可爱、好的房子，好的衣服，好的享受，很可爱。但这些个东西是不知不觉之中把我们爱神的心拿去了，更可怕。现在我们担心的，在大陆担心的是这个现在越来越明显的物质主义向前看呀、yeah. 所以大家小心这一点。我们现在到了美国来，不要被洗脑，电视每天洗我们的脑，你要是不用某一种肥皂，你这个人呢就是污秽不堪了、啊、这电视给我们洗脑呀、yeah.所以愿神恩待大家。我明天要走，所以今天晚上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见面，谢谢。